有人问，根据平衡法则，我们这一世是以前许多是业力的结果，那么易学当中四柱所显示出来的命理，是不是就是根据以前许多是业力的情况，在我们出生前将这一世大致的命盘设定好了？这个了解这个之前，我想先谈到一些更深的背景，就是大家也许知道中国古人的这些四柱八字的算法，这些周易的算法，但是所有这些四柱的算法实际上是古人星象首先根据星象排列出来的，也就是更早于四柱八字的那个源头实际上是占星。中国的古人应该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也许直接从占星过来无法更加数学化的显示一些事，所以他们就把那些星辰以更数学的方式排列出来了，这就是四柱衍生出来的一个基本的背景。那么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实际上人的灵魂在转世的时候，大多数的说法是你在出生的那一刻，你在出生的那个时间点，那些周围的星星月亮的排列，土星木星的排列啊，所以所有九大行星的排列影响了你。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实际情况是你选择了那些行星排列的恰当位置，你选择了那个恰当的点，你的灵魂一直在等待那个恰当的点，你进入这个物理世界。所以并非是那些行星决定了你的命运，而是你个人的灵魂它早就有一个既定的方向，以至于它主动选择了在那个点进入这个投胎的过程。实际上整个过程是以无意识的方式发生的，换句话说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物理学里面提到的磁场的效应，那些小的粒子一旦进入大的磁场就会自动的排列成形状，你内在的灵魂也是这样运作的。你在转世以前实际上有极大的可能是处于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但是所有的力，所有那些外在的力就自动把你推动到了那个点上，你正好选择了太阳在这个位置，月亮在那个位置，火星木星在其他的位置，然后在 这些恰当的位置上你正好转世。这你实际上也意味着另一件事，如果你是一个极其特别的灵魂，你将很难转世，因为要寻找到那些星辰排列的恰当位置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那些特别善的灵魂跟特别恶的灵魂，他们的转世都将花更长的时间，也许他要过几百年等待那个恰当的星星达到恰当的位置，他们也许要过600年7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找到恰当的星辰的排列，并且寻找到恰当的父亲跟母亲，因为这也你的父母亲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所以类似像希特勒这样的灵魂，如果要转世的话也许要花极长的时间，而类似一个像梅赫巴巴这样的灵魂，一个伟大的圣者，他自己说过他的下一世是在700年以后，并不是他有意要延长要拖长那个时间，而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灵魂它无法迅速的转世，需要具备的条件太多了，以至于它必须花更长的时间来等待那个条件的成熟。所以这就是基本上这个对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你整个四柱的排列，你整个占星的排列实际上是你选择的，而并不是你受他决定的，你真正的那个背景来自于你更前世的因素，你的那些因素推动了你无意识的进入了选择的通道，进 入了等待的通道，等待那些星星达到恰当的位置。好的，有人问我跟我婆婆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跟灵性相关的。其实如果你足够敏感，如果你在你的灵性上升上足够的敏锐，你会发现非但你跟你婆婆的关系，而且你跟你家人任何其他人的关系，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你跟你身边周围朋友的关系，甚至跟你家里养了一个宠物的关系，都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我是指显著的变化，而并非微妙的或者是幽隐的淡淡的变化，而是非常显著的。这种显著的变化有可能是冲击性的，也有可能是帮助性的。无论是冲击性的还是帮助性的变化，它背后的含义都是在推动你更深的理解，它希望提示你一些事情，无论它以正向的方式还是以负向的方式来提醒你。如果你是走在这个灵性的道路上，走在向内发展的这条道路上的话，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奇妙的变化。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婆婆跟你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意味着你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方向上也有可能会产生问题。如果你完美的终止了来自你婆婆对你的压力，如果你以非常聪明的方式，你以其他躲避的方式，你终止了来自你婆婆这方面的压力，那么意味着将会有一个别的压力从另一个人身上产生出来，并且直接作用在你的身上。所以其实你不可能逃避或者避免那股想要提醒你的力量。你的婆婆或者是别人仅仅是一个宇宙想要提醒你的一个中间人，一个媒介。所以那个内在的原因肯定是在你自己身上，你要发现他到底想要提醒你什么。至于是谁在提醒你并不重要，如果这股力量感觉到通过你婆婆来提醒你是最方便的，那么他就会通过你婆婆来提醒。如果你阻止了那个通道，那么他甚至可能会以别的方式来提醒你。如果你面临压力，实际上或多或少的在暗示你自身有某些方面是紧张的，是封闭的，或者是扩张的。你要很当心的来审视你自身一些隐藏的问题，你是不是过于僵硬，或者你过于封闭，或者你过于扩张。就在上次的瑜伽经里面曾经提到过，但是这里我并不想花太多时间来展开它，你可以看一看上次瑜伽经的一些内容。西方近代有很多通灵的文字出现，包括与神对话，赛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当然通灵里面有一大部分是不怎么可靠的，但是的确有一些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的通灵里面又分成两个类，两个方面。一种是的确有一个来自另外层面的灵在透过某一个人类在说话，最典型的是赛斯，他的确是来自另一个层面的灵。虽然赛斯的级别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高级，但是他至少比某一些灵要稍高级一些，但他还不属于特别高级的一个层面。还有另一类情况，通灵里面有另一类情况也是真实的，也就是某一个伟大的力量曾经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成道者或一个伟大的生命曾经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类的身体，在他去世以后，他的某种思想的残留散播在特定的区域，散播在他曾经生活的区域，而某个通灵者，某个非常敏感的人， 捕捉到了那个思想的残留，以至于那个残留再通过他再一次开口，再一次说话。你也可以认为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圣者再一次显现了，他在透过你说话，这样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倾向是，那个思想的能量被你捕捉到了，那么他生前曾经留下的思想能量被你捕捉到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浩瀚的思想包，就好像我们电脑里有一种各种各样的包，软件包一样，它留在那，并且被你再一次阅读。还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西藏有非常多的类似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伏藏的传统。那些伏藏师会从岩石里取出某一个象征物，而那个能量实际上是留在这个象征物上的。当他开始拿起那个象征物，也许是一块石头，也许是一个佛像，也许是一个念珠，也许是一个羊皮纸等等，他只要拿起那个伏藏物，他突然间就感知到某种思想的潮水，他突然间满脑子开始引现出思想流，以至于有一些伏藏师开始在往这个以后的三四天内不得不把那些思想写成文字记录下来。如果他拒绝写，他就会在好几天睡不着觉，非常烦躁。那些思想流像这个烧开的水一样在他里面沸腾，他必须把它们倾泻出来，而且往往是以写的方式，少数是以说的方式。西藏有一些格萨尔艺人，他们是以说的方式，他们突然间拥有了巨大的思想流。据说格萨尔长诗是人类历史上超过荷马史诗许多倍的一个长篇巨著，荷马史诗已经是最长的了，但是它是人写的，但是格萨尔巨著甚至是荷马史诗的好多倍，它是来自格萨尔艺人。那些思想流通过他无穷无尽的向外流，无穷无尽的诗歌诗篇。有人问关于打坐的事，打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的事，它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要讲打坐的话，也许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解释你怎么能够真正的冥想。其实我这个在礼拜四的课程里面讲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冥想的东西，一个通过中脉冥想的方式走进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其实你要走进去实际上是有两条道路的，基本上来说，如果你以打坐的方式走进去的话是有两条道路的。从更高的方向上来讲，是有一个是属于爱的道路，一个是属于智慧的道路。而从打坐的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完全属于智慧的道路。而在这条智慧道路上又分两个面，两扇门。一扇门就是佛陀曾经提供的维婆沙那的道路，它是从初禅开始，从初禅前面定行定开始，它是从第一个层面渐渐的向内走，向上升的。它先让你实现一个彻底的止，也就是彻底的静止，彻底的安静，渐渐的在安静的基础上产生觉照的能力，产生观的能力，这是一扇门。而在另一个方向有另一扇门，也就是我现在礼拜四教的这个中脉冥想的方式，它实际上属于一个观的方式，它不是从止开始，它是从观开始，从观照开始。它通过中脉的途径先让你产生凝聚，而那个凝聚实际上意味着你将产生某种向内看的能力。这个非常奇怪，也许大多数人都没有尝试过什么叫向内看。你在中脉冥想的过程当中，你开始渐渐的学会某种向内看的方式。我们这个每天的这个以太冥想的引导，其实就是开始让你 体尝什么是向内看，你开始能够，非但能够看到你皮肤的表面，看到你外在于你身体的那些东西，你开始能够看到你内在于你身体的一些东西。当然并不是用眼睛来真的看到，而是观照到，感知到。你开始在以太冥想里面能够直接的感知到你腹部能量的运动，这一点实际上参加过以太冥想的人大家都能够非常清晰的感觉到，它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它几乎是一个有一定敏感度就能够感觉到的事，你如果坚持做个两三次你就可以感觉到的一个事。这个是另一条道路，它从观开始，从看开始，而当你的看足够延伸到更内在，止就来了。当你的能量进入中脉以后，那个止自动就来了。你突然发现你的能量在中脉里的时候，你的思想开始变得稀少。所以那些在中脉冥想，在能量在中脉已经冥想到上升的那些同学，那些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思维变得清晰明了，变得干脆了，杂念变得少了。然后有一个共同的反应，他们睡眠当中梦变得越来越少，就是在你梦中那个杂念都变得少了，你有很多的思想累积，思想压抑，你才会有很多的梦，乱梦。而当那思想变得纯粹的时候，变得干净的时候，甚至你的那些梦都变得非常的少。所以曾经有中脉冥想课上的同学跟我讲，他说原来他很喜欢做梦的，但是自从学了中脉冥想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连一个梦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当能量进入中脉以后，你自动的从观产生了止，它变成一个止跟观都有的现象，而且是一个自发的现象，并不是你有意去这样做的。当那个能量来到中脉的头部，那个观就达到了顶峰，以至于你在你的观里面突然觉得亮起来了啊，这个上过这个中脉前第四节课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当你在头部打完中脉的时候，你突然变得周围都变亮，这个也许听上去非常玄妙，但当你亲身经验到，你会发现就是那样的，你眼睛看出去周围的世界都变亮。所以你问题的打坐的问题，你可以学习从止的那扇门走进去，渐渐的产生出观。但这个也许比较困难，也许你会沉迷于止，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陶醉的力量，以至于你很难升起观。你也可以从另一扇门走进去，先从观开始。而当你能量进入中脉的时候，那个止就自动具备了。虽然止的力量实际上并不是很强，但是我们渐渐的，那个止的力量会越来越强。这就是打坐的两扇门。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啊。有人问，中脉冥想可以达到通灵的程度吗？是否可以和过去世的亲人对话？首先，中脉冥想并不是为了通灵而用的，但是它有一个自然的效应会产生出来。什么效应呢？当你的内在能量越是沿着中脉上升，你自动的敏感度就会越是升高。这点参加过课程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甚至有人提到，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感知到他人情绪的好坏，只要那个人靠近他一点，甚至是一个陌生的人，甚至是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只要这个人靠近他，他就开始知道这个人内在的一些情况。那实际上意味着他的敏感性，发自内在的敏感性大大的升高了。如果他再升高，也许他感知的范围就能够超越常人，也许他能够感知到你完全无法感知到的一些领域。但是我并不想太多的讲关于你无法感知到的那些事，但是中脉的冥想会有这种敏感性提高的倾向，但是它并不是朝着通灵去的，这一点要强调。因为实际上除了与最终的源头合一，与上帝或者与那个涅槃合一以外，你不应该追求 低于那个的任何东西。你如果追求低于上帝、低于源头的任何东西，你如果强烈的追求，你也能够连接上，但是那个对你实际上有害。你即使跟像赛斯这样的灵连接上，从终极的意义来讲，那个对你仍然是有一定伤害，因为那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帮助了你，但是在另一个角度它也捆住了你。你一旦跟某一个具体的层面连接以后，你发现你很难脱离那个层面，那意味着你很难再跟最终的源头合一了。所以凯西曾经讲过，你不应该追求任何低于上帝的其他力量，即使那个力量是善的。所以其实你更不应该想要去跟去世的亲人对话，因为你如果连接到那个层面，显然那样的层面是更低的，就对你是不利的，而对你那个去世的亲人也是不利的。因为每一个灵魂在离开他的肉身以后，就意味着他在继续向前运动，没有什么东西是停在原地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持续的成长，而他继续向前运动对他来说是一种成长。你在后面喊他，你实际上是在耽误的，你在拖住他的后腿，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啊、嗯！而且本身你希望连接去世亲人的愿望可能会吸引来很多不好的东西，他们会冒充是你的亲人，所以这对你会产生一定的危险，所以这个是应该避免的。杂念多，心静不下来，你应该从以太冥想开始，你不应该从你的杂念开始，因为你的杂念是你思想自然的功能，你不应当禁止他们，他们仅仅意味着你思想的能量无处释放，必须以杂念的方式来释放出来。所以你如果强烈克制你的杂念，你会变得更加的压抑，你的那些本身要释放的能量现在没有通道，没法释放出来。所以其实你不应该太在乎它，你应该转移你的方向，你可以从以太冥想开始，分布你内在的能量开始，而让你的杂念自由的飞翔，没有关系，他们实际上是没有阻碍的，他们对你其实是没有障碍的，你只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已。所以从注意你的内在能量开始，当你的能量开始更多的凝聚，你的杂念就会自然的降低，因为现在要释放到你思想里面的念头，释放到你思想里面的那些能量，开始自动的释放到你的能量中心了。本身要以杂念的方式释放的那些能量，现在被废物利用了，它们被释放到你的脐轮中心，你的脐轮变得更热了，所以你要善加利用你的能量。所以许多人实际上是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他们反而一味的想要压制思想，压制心念，那些实际上在宗教里面就提到，那就好比是你施压草的动作，你压不了太久，那个草有一天会从石头下面再一次长出来。所以实际上内在的修行，内在的修炼，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智慧，如果你有更深的理解，你其实可以避免走很多的弯路。诞生的时刻是天体射线与个人业力交织出数学上一致性的时刻。这个话讲得非常好，所有的一切都是同步的，你出生的那个点，天上的星星，你个人的业力，所有这一切，包括你转世投胎的那个父母，他们的性格，你转世出来生活的，你准备转世父母的那个家庭环境，整个那个城市，甚至是那个国家，所有的这一切条件都正好与你内在灵魂的那个印记完全相应，完全同步，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匹配好的。有人问可以改运吗？一开始提到你前世，你的命运是来自你前世的业力，实际上这些业力意味着你的一个巨大的基础跟背景，换句话说，你是踩在这个基础上，踩在这个背景上继续向前运动，也就是你继续向前的那个运动力来自你个人的主观意识， 而旁边的这些基础来自你前世的业，你转世在了某一个特定的家庭，某一个特定的父母，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你无法改变这一切，但是你的业决定了，但是你继续向前怎么样走却仍然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奋发图强，你可以从那个贫穷的小山沟里出来，你也可以安于你的往事的命运，往事的业留在那个山沟里。你是出来还是留在原地，那个主动的力量仍然掌握在你的手里。虽然也许你有很多业会阻挡你出来，但是实际上这就好像是一个力的两者平衡。如果你内在的决心说我一定要出来，而那股力量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可以排除所有阻挡你缘你前进的那些业力，那么你内在的主观意识将成功。而你在两力较量当中，你的力弱了，那么你将失败。所以凯西曾经讲过，并不是天上的星星决定了你的命运，而是你个人的主观意识。没有哪颗星星的作用力会强大到能够左右你的主观意识本身。所有星星的这个影响力里面，最强大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太阳。而即使太阳在你命运里面起到的那个影响作用，跟你的那个内在的意识相比，实际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你可见你的意识拥有多大的力量。如果你坚持，你将如愿。这个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一句话，如果你坚持。他中间还讲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你坚持，也许你必须艰难过关，也许你必须以乞讨为生，但是如果你真的坚持，生命终将如愿。所以他中间的几句话就意味着你过去的阻碍又来了，你过去的那些业又来了，你也许必须艰难过关，你甚至要乞讨为生，因为你往事的业里面没有福报，也许没有福报，也许你往事的业里面在推动你必须承受某些苦难，但是如果你坚持，你的生命终将如愿。好，有人问，任督脉、左右脉与中脉的具体联系，是这样的，我先谈一下这个，先讲一下左右脉。你的左右脉是的确在中脉的旁边，他们是以绕行的方式沿着中脉上升的，他们是以交错的方式，而不是以平行的方式。他们最后交错的点，实际上到最后左右脉的这个最后出口是左右鼻孔。在有些瑜伽的系统里面，非常重视这个左右脉的能量。认为他们代表了理性跟情感的一面，代表了母性跟雄性的一面等等，并且希望引导左右脉的能量进入中脉，但是这样的方式也很好，也可以，但是在我的这个中脉冥想里面，丝毫也没有提及到左右脉。在我的这个中脉冥想里面，直接是从中脉开始。因为你如果注意，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到左右脉的话，也许反而会促使能量从中脉里向左右脉渗漏。就好像你在这个中脉里面，你非常容易向心轮的位置渗漏一样，你也很容易向左右脉渗漏。那就是为什么我避免谈左右脉的一个原因。所以事物是有两面的。它可能会帮助你融入中脉，也可能会使你中脉的能量向外漏，就看你怎么操作。至于道家的任督脉，我觉得他们只是以感知的方式在形容中脉的运动。实际上你的中脉并不是完全垂直，他们在你的脊椎骨内到达头顶以后是完全是打弯的，是向前打弯的，一直向前打弯到眉心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 在古老的传统里，在那个天主教，在印加的文明里面，那些长老那些壁画上都画着一个弯曲的禅杖，据说摩西的手里就拿着这样一柄弯曲的禅杖，他的头是弯曲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用蛇来比喻中脉上升的能量昆达里尼，他就像响尾蛇发怒以后头扬起来的样子，他的头是向前打弯的。道家的祖师肯定是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以中脉的方式来称呼他，但是他们知道他是向前弯的，然后他们知道向前弯以后会有能量继续向下流动的，所以他们把它叫做任督脉，它非常类似于中脉的方式，也许不完全一样，但是有点像。但是这里面要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后代对于任督脉的运行，对于小周天的运行是有一定错误的，不完全正确。所以实际上真正中脉的运行实际上应该更多的参考密宗，参考印度教的东西，他们在提到中脉的运行上更精确。道家后来被很多人一代一代的歪曲了，而且非常没有必要的复杂化。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如果每天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咒或者符号来替代念头，是否到一定时间会经验到神圣的一瞥？有两种可能性，你如果持续的持诵某一个名字，无论它是什么，一个咒语一个符号，甚至你只是持续的念诵苹果苹果苹果也可以，无论你念什么，它都会产生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就是你在钝化你的头脑，你在使你的头脑所有的思考倾向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意味着你的思想被极大的窄化跟钝化了。如果你在钝化你的头脑，意味着 你在经过半年一年以后，你的思维的灵活性会大大的降低，你的聪明才智会降低。所以这就是长期念诵一个固定名称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但它仍然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如果你不是在念一个名字，而是在通过这个名字在寻找某种神圣的感觉，在呼唤某个神圣的力量，而且非但是呼唤，你实际上在你的内在，你在你呼唤的同时，你已经微妙的体尝到了某种神圣的力量，某种感觉式的力量，那么意味着它将潜移默化的引导你走向那个力量。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诵一个名字，一个佛的名字，一个耶稣的名字，或者任何一个名字，你只是机械的念诵它，产生的效果只是钝化你的头脑。如果你以感性的方式在呼唤它，就好像呼唤你的一个亲人，呼唤你的妈妈，你感性的方式在呼唤他，那么意味着你迟早会跟他连接上。你一定要理解那个念的方法，否则你只是在钝化你的头脑。但是即使这样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困难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前期的工作，也就是必须在你已经有了一瞥的情况下你再呼唤，那就意味着你已经见到过一次了，你现在是有经验的，然后你再一次呼唤，这个时候你的呼唤将真正的指向那个神圣的目标，你不再是盲目的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你先实现那一瞥，先尝到那一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以来，几乎大多数宗教都在提倡念诵某一个圣号，无论是印度教、佛教、天主教，他们都在提倡呼唤某一个神圣力量，以咒语的方式，以名字的方式，以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但是真正能够连接上的人很少，就是这个原因。有绝大多数人，70%-80%甚至90%的人只是机械的在念， 而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开始以他们的感觉来呼唤，而有更少的人，他们在某一个片刻有了那么一瞥的经验，有了那么一下子经验到某种明亮源头、某种神圣源头的经验，在那个经验的基础上来呼唤。所以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注定只有少数人能够真的体验到。所以实际上仍然建议大家先以智能的方式来理解，以智能的方式来达到那个一瞥的点。这样的话，当你再一次祈祷的时候，你将知道你往什么方向祈祷，你将知道你祈祷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感觉不到气流怎么办？在你可以参加以太冥想，每个礼拜都有，相信你一定能感觉到，并不是很难。在凯西记录当中曾提多次提到自由意志，怎样理解自由意志呢？我记得昨天曾经提到过这个吸引力法则，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在违背你业力推动的情况下勉强的一定要宇宙送给你巨大的财富，那个是违背你业力的推动的，但是仍然有一个自由意志存在。那么这个自由意志应该是什么？它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昨天提到实际上你应该发现你内在灵魂的潜力，那才是你真正自由意志想要做的事。所以用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里面最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发现你真正喜欢做的事。你真正喜欢什么？你真正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内在深处一直在追求跟渴望的东西。你一定要发现你真正喜欢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去发现他真正喜欢什么，这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你一旦发现了你喜欢什么，你所有的意志力都会投进去，你会彻彻底底的把你的全部意志投进去，然后你就有了主动的权利，你的整个人生将掌握在你自己迈出的这个方向上，你将有一个绝对明确的方向，并且将毫不顾忌的向前进。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过去的业力能够再阻挡你，虽然他们仍然会影响到你，你曾经做下的那些负面的事仍然会再一次回来，再一次回应你，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无非是吃一些苦而已，即使那些苦难、那些痛苦也无法改变你的心愿，你一定会朝既定的方向前进，因为你喜欢，因为那个方向、那件事又是你喜欢做的事，你知道它是你的终生志业，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你，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比吸引力法则要重要的多啊！这个才是一个人真正应该探索的一件事，也就是探索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现在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封闭跟僵硬，你先来多听听瑜伽经，或者多参加一下这个以太冥想，因为瑜伽经是理论方面的，你现在知道的还太少，你一定要多听一下，多理解一下，这对你理解你在生活里面遇到的那些情景、遇到的那些人跟事是极有帮助的。然后以太冥想是实际的操作，你开始知道什么是封闭，而什么是打开。那要让你实际的体验到它，以太冥想会产生这样的体验，这样的帮助，所以是很必要的。至于你有没有勇气，没有关系，你要先开始尝试。而当你尝试了，你才会有真正的信心。当你有信心了，那么甚至连勇气都用不着了。你开始知道怎么做了，何必还需要勇气呢？你一下子就会朝那个方向去。所以一切都源自于你的理解跟你的实践。有人提到光的课程，光的课程也是近代通灵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著作。 他这个整本书非常的厚，里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光色，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些他里面提到的那些东西不符合事实，所有他提到的那些脉轮的颜色不符合事实，但是你如果按照他那个做，你会有感觉，它类似于你如果想象粉色的光会给你爱的感觉，那么你如果这样冥想，这样给予自己暗示，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爱，它来自你个人的心理，来自你个人的暗示，所以你如果按照那样做也不会有大害，即使你的心轮的颜色根本就跟粉色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可以这样做，没有什么伤害。所以这本书可以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仅仅是一个人类创造的冥想方法，它也许各个颜色的光色，它提到的各个层这个身体的层面根本就跟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匹配的地方，但是也没有关系，你如果想象各种颜色对你有帮助，那就它就会真的有帮助，它是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